我还没有来到这个约旦或者说我来到约旦的时候呢，我有点担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来到的时候呢，我就垮了，我就病了，我就伤风，我就咳嗽。那我觉得糟糕了，我东西还没有预备的好。他们说我来到这个约旦的时候呢，我才开始预备，但是呢我却垮下来，我没有办法预备，我心里有点所谓的一点急焦急，有点忧虑。那我想怎么办呢？整天都躺在床上，差不多是大概到上个星期天呢，我的病呢才稍微的有好转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能够在你们当中呢跟你们大家一起分享，是谁的恩典呢？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恩典，感谢神呢。刚才呢，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从这个沙号回到这边的这里呢，本来要大概是2个小时的，但是呢，整个旅途呢，却大概是3个小时。那有一件事情呢，真的是让我很焦急的，就是我自己呢，当时呢也是拉肚子，哇，肚子痛。肚子痛，我就算了时间，以为通常我的1个半小时对，从沙哈到尔滨，如果车顺利了1个小时半，这个是我所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有个弟兄讲是2个小时 ，OK， 我就给他2个小时。那我看那个时间的时候，哎呦，2个小时还不看到，还见不到尔滨，那我真的是很急，我真的是很急，你知道，当一个人拉肚子的时候呢，那一种的急呀、啊，那一种的那，你知道怎么讲啊？那感谢神啊。还是可以解决，神到最后一分钟还是都解决，怎么解决我不跟你讲啊，那个是秘密来了。那也感谢神能够平安的让我们能够一路的都能够平安的回来，一切是神的保守，神呢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一切太多。刚才我没有来之前呢，我开我的电脑，在旅店开我电脑，说电脑开的时候呢，它转一转，停在那边。我试很多方法，把那个电池拿出来，开一次，开两次，开三次都不能够。我想糟糕了，怎么办？我就祷告神，但是我也叫这个上招你，只是呢说你带你的电脑呢，如果我的这个不能够操作的话，我可以用你的。但感谢神，今天晚上呢能够操作，是谁的恩典呢？是上帝的恩典，是神的恩典。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，能够在这里唱诗，能够在这里敬拜神，是神的恩典。好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32篇，诗篇第32篇，诗篇第32篇。诗篇第32篇，找着了，我们一起来念，1、2、3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苦和孤单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津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的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二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靠着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阿们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的 是说是在患难中主必带领，在患难中主必带领，你们相信吗？相信，感谢神，在患难中呢，主必带领。那我今天呢，会以三个问题来讲这一堂道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我要问的是什么是患难？第二个呢，主的带领有什么条件？第三，主的带领有什么福气？这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三大点，所以我们记着。那第一点呢，我们来到说什么是患难？你们觉得呢？什么是患难？什么是患难呢？你们有没有经过患难？
有，
有经过患难。那告诉我什么是患难？什么是患难？难道你们没有经过吗？好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有经过一些在这个生活中特别的困难，对不对？特别的困难，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很大的你要克服的一个困难，那个我们就说称为这患难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基督徒呢，一定会经过，你和我呢都不能够幸免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，有时我们会遇上这个身体的这个疾病，使你整个人垮下来。但是呢，你要靠神的恩典呢，你要胜过这个患难，你就能够在灵性上成长。有时候呢，你会遇到信仰上的这个逼迫，人会讥笑你，人会禁止你，叫你不要参加聚会，叫你不要信这一位真神。那么这也是你的患难，那你要克服，你要依靠主，让你能够站立得住。那可能你会遇到一些经济上的这困难。可能你因为生意的缘故，或者你的钱呢被人家偷了等等，或者你买了一些东西太过昂贵的东西你也是有这个经济上的问题。但是你要把这事情交托给神。可能你会在工作上，你的这个上司呢对你的要求很苛刻你很难应付，你祷告神，神啊帮助我，叫我能够克服这些患难，这个困难。那么可能你会在这个人际关系方面如果你是年轻人，你可能有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当你好的时候没有问题，当你不好的时候呢，就闹什么？在闹分手了你分手的时候心疼不疼？好疼啊！我们也经过的人，我们知道分手的时候这些，分手的时候，分手的时候呢，好疼啊！就好像碰到这个麦克风那样，一点点疼。但是如果你结了婚的时候那夫妇呢，如果关系不好的呢，怎么样？你就要闹什么？离婚闹离婚了，那更加痛了。那闹这个所谓恋爱的时候呢，离婚呢不是离婚，分手呢是短痛。但是如果是在这个婚姻里面呢，如果你离婚的话呢，那就是长痛，一生之痛，对不对？是一生之痛。所以呢，我要说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患难，这患难呢是在生活上所遇见的那种极大的这个困难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已经答了什么是患难。那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，主的带领有什么条件？那我们相信，我们肯定说主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患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定会经过我们带领我们经过患难。但是呢，他一定有一些要求的，不是说我做什么都好，我怎么生活都好，我的主一定会带领我经过，对不对？
不对，
你不要以为说神呢一直带领你到这个青草地上，不，他有条件。我们来看，从今天晚上呢，这个第32篇的时候，我们来看到底神所要求的是什么。我们大家来念第一节和第二节，一二三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地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阿们。好，这边讲到呢， 有四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罪啊，让我们稍微看一看，那么我们就对这两件呢更加的了解。那这里讲到得赦免其过，那其实那个过呢，是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加一个另外一个字眼呢，是过患，过患。那过患呢，是指呢一种罪啊，这种这边也是种罪的这个形容词。这个第一个呢是过患，这表示说越过界限。然后呢，接着下来呢，在第一节呢，遮盖其罪的，那这个罪呢，我们说 OK 罪恶，这个罪恶是什么呢？是射不中目标，射不中目标。那所以呢，接下来第二节呢，讲到说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那诡诈是什么呢？是等于说然后欺骗啊，好像那个假冒为善等等的这种的罪行为。那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那这个罪呢，这个罪第四个罪啊，这个罪呢是讲道德上腐败的事，任何道德上腐败的事。那这两节呢，他要讲说，那如果呢你的罪恶呢，那这个过患，你的罪啊等等能够被神所赦免的，这个人就是有福的。那我要问你们大家，我们大家有没有犯这种罪？
有，
我们大家都是什么罪人？你和我都是罪人。但是呢，这边讲到说呢，如果呢你这种罪呢能够拿掉的话，你是个有福的。你的这个罪拿了没有？拿了，几时拿掉？几时？信耶稣那时候。对了，你信主耶稣那时候呢，神呢就赦免你。那我们做称，我们叫做称义。那时候呢，你被称义的时候呢，你一切的罪呢都被神呢赦免了。这是何等的福气，这是何等的福气，一切的罪呢都被赦免。这个是没有，世上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把你的这个罪的问题解决，只有呢神呢能够把借着这个主耶稣，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他遮盖我们的这个罪，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称义，才能够变成一个什么什么？我听不听明白你们那华文什么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一个信人，一个没罪的人，在神面前我们是没罪的，都是因为什么？主耶稣基督的功劳，都是因为主耶稣的功劳。所以这边说呢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你敢讲你没有诡诈吗？不可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诡诈，但是呢，因着基督缘故呢，我们呢，这诡诈呢都被赦免了。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呢，第一点呢，神的要求带领我们的要求呢，第一点呢，你必须是一个被神称义的，你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。你重生了没有？重生了没有？你称义了没有？如果你不肯定的话，今晚你要留下来啊，留下来。这个徐牧师会跟你谈一谈，谈多一点 ，OK， 谈多一点，好吧？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话，你也可以留下来，跟我们这些短宣队的弟兄姐妹们谈一谈。你要肯定说你已经称义了，你要肯定说你已经重生了，神已经赦免你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是一个什么圣洁的人，在神面前你是一个圣洁。你是没有罪的，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本事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才干，不是因为你能够赚钱，不是因为你的美貌，不是因为你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乃是因为主耶稣为你而死。这一点呢很重要。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呢，你不能够求神带领你，神呢就带领他自己的而已。那就是第一点，他们必须要被称义，他们必须要重生。那第二点呢又是什么呢？神在 带领我们的时候有什么条件？第一呢，必须要我们必须要穿衣间，必须要重生。接下来我们来读第三到第五节，一二三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阴中的哀恨，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疼痛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阿们。那第二个条件呢，你要神带领你，带领你经过患难，就是说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。因为第一点，我们已经是从罪中拯救出来的，我们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。那我们发现的呢，在这个诗篇里面呢，我们发现那个作者呢，他呢本身呢他犯罪，那他犯罪呢他继续在罪中。我们来看一看他活在罪中的苦楚是怎样的。那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那边说到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中日哀恩而骨头枯干。那他讲到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这个人啊，他犯了罪，就是不要认罪，犯罪不要认罪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没有？有，每个人都有。我发现那些小孩子，他错了，明明知道自己错，叫他认错，你错，你错了，你认错，他要不要认？他不要认了，真的是让我很生气。啊，那么不是认的话，再讲到底下什么？这个东西要来了哈，那个藤条就要下在他屁股上了，啊，那我们呢？这些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呢？如果我们不认我们的罪呢，神的这个藤条也是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看他那边讲什么呢？我终日不认罪的时候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那终日哀恨呢？什么叫做哀恨呢？讲呢？什么呀？痛苦啊！对，是这样，这个叹气，哎呀，这是你们有没有这样？这给你这种意思吗？会不会给你这种意思呢？啊，有给你这种意思是吧？那其实呢，这个呢，如果真正的看呢，其实这个哀恨不是所谓的，哎呀，好辛苦啊，这个当然有它的成分，但是呢，它真正的这个意思呢，比这个更加的深，更加的阔。它是讲到心里面的嚎叫的声啊，我心里面都会嚎叫的声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说那个人犯罪呢，他不要认罪的时候呢，他良心在做什么？谴责他，控告他，你呀、啊，黄某某啊，黄弟兄啊，你偷了东西啊，你偷了东西，你在那一天晚上你偷了那个东西，那位弟兄啊，你呀、啊，犯了奸淫的罪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心里说没有啦，你也想看到啦，那些东西没有人看见，我偷东西谁看见？你也想看到啦，不用认了，不用跟人讲了，谁都没有看到。哎，那个奸淫的事情算了啦，哎，已经讲错了就算错了，那是多么多么好的，哎，算了啦，不要再理他，就算错就错了，不要再理了，我不要再看了。让那个女的那个她受伤，让她受伤，我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因为我是男孩子，我不会受苦，她受苦啊，所以你一直在心里那种那个良心在指控你，你呢一直要压她，哇，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声音大不大？好大哦，好大，大到那好像在里面一个吼叫的吼叫的声音啊，你啊犯罪啊，没有了。你呀、啊，偷东西，这样子的一种情形，不要让你这样子，而到了一个地步什么？而骨头枯干了，哇，骨头都会枯干了。如果骨头枯干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你要死了，你的骨头已经老化了。你是阿伯，阿伯你了，你知道什么叫阿伯吗？老伯伯已经是老婆婆了，老婆婆了，婆婆 老婆婆老公公 OK 老婆婆你是老公公啦，你不再是二十多岁的人，二十多岁人变成老公公老婆婆像怎么样？为什么？都是因为我闭口不认罪，我闭口不认罪，那种良心的控告一直在指责你，一直在折磨你，但是你却一直在压抑他，你永远不能够有平安。所以呢，以致呢，他整个人呢，如果你再清醒呢，整个人呢就变成了失去你人生的这个冲劲，失去你的平衡，失去你方向。你做事情呢，你能够不能够专心的做？不能够。你二十多岁的人，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、老公公啊！如果你这样清醒，因为里面呢在打仗，在打仗，有两个声音在打来打去。你不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你是过一个什么犯罪的生活，好不好的生活？不好。你现在是什么？应该这个圣徒的呢，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但是你却过一个什么犯罪的生活，那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呢因着这样的缘故呢，他们会借助各种的方法呢来把他这个声音呢压着或者把它灭掉，他们借助什么？喝酒，有没有这样经历？喝酒，喝一喝，让自己麻醉一下，让自己把忘掉这些东西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借酒消愁，愁更愁啊，愁更愁。你喝了之后，你隔天醒来的时候，你的脑子呢，更加的这个所谓的消沉，你更加的高兴。对不对？有经历的人你明白。那有些人呢会接着抽烟啊，基督徒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抽烟。那外邦的人可能会接着这个方法，但是另外一些人呢会接着胡乱搞这个男女性关系，因为说这个东西既然他一直在所谓的控告我，好，我去找一些更加刺激的东西把那个声音呢淹盖，以致呢你活在最终越陷入了什么越深，你知道一个地步呢不能够释放。但愿呢我们不要到一个这样的地步。所以呢那个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呢的确他的经历是很可怕的。那第四节呢我们大家来念一二三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啊！这个又是形容那个不认罪的人的情形。他讲到黑日、黑夜、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哇，有一个手，是谁的手呢？是谁的手？是上帝的手压在那个犯罪的人的身上，不是。一个小时不是两个小时，是整天啊！你如果你不认罪，那个手就压在你身上。因为呢，这是神对你的愤怒。你敢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？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敢不敢唱歌？不敢，因为你是犯罪的人，你知道心里有愧，你心里不能够平安。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心呢不会敞开。不能够敞开，因为罪把你的心呢塞住，你呢是很辛苦，你不能够来到神面前好好的敬拜神的手呢重重的压在你身上。那么呢另外一点呢，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，那这边讲的是我的精液耗尽。那当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的精液我都想那精液是什么来的啊？我呢，其实以为我以为是呢，指的男人的精液，其实这个不是，这不是啊，这个是指的人体内的这个液体，就好像这个树的这个枝一样，树不是有树枝的那个枝，那所以呢，这个代表说，这人体的这个液体呢，是代表说人的力量或者这个体魄，所以当神呢，掩面不看这个大卫的时候呢，他的整个生命呢，就动弹不得。好像一个行尸走肉，他已经干了，已经干枯干了，好像一个僵尸这样子，就是这样过 就是这样子的过活，走啊走啊，但是里面却没有那种生命，没有那种生命。好，这一种呢，这生活呢很苦很苦。那我们呢，如果继续活在最终的话呢，我们的生活将不能够得到神的待遇。我们必须要什么？到神面前的吗？承认你的罪。我们一定要到神面前承认的罪，不要让神的手压在你的身上，以致你的什么整个人呢？整个人垮了，以致不要让这个所谓的那个罪恶啊，不要一直哀恨呢，把骨头呢变得骨感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不可以继续活在罪中，我们必须要认罪。所以我们来看第五节那边怎么讲，一起来念，一二三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对了，这个呢，这个讲得很清楚，说我们呢必须要在神面前呢很完全坦白的承认自己的罪，不能够隐藏。你在神面前呢是敞开的，你做什么事他都知道，人可能不知道，但是神呢知道你每一个思想，每一个动机，每一个动作他都知道，你不能够躲避他。所以呢，我们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呢，向神承认我们的罪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这个指责，这个、罪的这个控告，这个、良心的控告。那我就拿一个例子来，你知道大卫吗？啊，大卫是什么呢？是谁？大卫王是哪一国的王？以色列王。他有一个丑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来看他的丑事啊！哎呀，真的，哎呀，不，真的是就是圣经之下记载，的确是大卫的丑事。有想看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一章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一章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找着了，我们大家读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一二三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太阳从山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巴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接近，他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。好，这边呢就是讲到说，大卫呢他犯罪，他呢在那个时候呢，很多人他的这个兵士呢，他的这个臣仆呢都出去打仗，他呢就在宫里啊，其实是啊，这个由得他呢，他有这他身为一君之主，他有这样的权利。但是呢，第二节讲，一日太阳平息啊，哇，太阳平息呢，大卫呢从床上起来，哇，他就休息过了，一直睡到大概是傍晚了哈。这边如果是按照如果冬天的话，那太阳几时平息啊？四点多，四五点，对不对？就已经平息了。那么他就起来了，然后呢在皇宫的这个平顶上的游行，他游行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什么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哇，这个看到这个人在沐浴，而且呢是容貌甚美。那你想呢，那个距离会不会太远了？会不会太远？不会远。为什么呢？看到他什么容貌极美啊，对不对？容貌甚美啊，他看得到。你想呢， 大卫呢看多久了？看一眼还是看两眼？他不只看一眼，对不对？继续的看，继续的看，继续的看，以致呢他呢被这个试探呢所胜，他不能够战胜这个试探，以致呢他接下来他就犯罪。下边讲到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哇，他要找，有人说他是那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，哇，他打听到知道这个八这个乌利亚呢当时在那里在战场上，哇，那机会可真好了。如果啊有一天这个乌利亚呢还是在家的，你想他会怎么样？他会不会继续？会不会？他可能他会有他的方法，他有他的方法，但是我不知道。这边讲到他呢就用这个方啊，就是说既然机会在阿弥这个大好的机会，他呢就立刻呢把那妇人他带来，以致呢他跟他有了这个性关系，以致他犯了这个奸淫的罪。那大卫呢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呢，他呢为了要讲不要让人家知道他这个罪恶的行啊、这个行为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把谁杀了？他的丈夫乌利亚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。那当他把这个杀掉的时候呢，这个先知拿单就来指责他，大卫是你杀了，是你把那个人杀了，你犯罪了。大卫怎么讲呢？我们来看十二章第三节，十二章第三节，给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二章第十三节，一二三。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”那我要你们注意的是说，刚才我们讲到，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呢，完完全全的承认我们的什么罪。那大卫呢，虽然他犯罪，他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罪，但是呢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这边讲，我得罪了耶和华，我得罪了耶和华，我要向神承认我的罪。这个是大卫可取之处，他没有隐藏。如果他继续的隐藏呢，如果讲啊是那个奸妇啊，他在那边慕义啊，引诱我啊，是他的错啊，他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，他没有把矛头指向别人，他没有归咎于别人，他说我得罪了谁？耶和华，我得罪了，我要承认，我要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。对了，过犯，承认我的过犯。果然他有这样子的勇气，就是像他所做的这个诗篇一样，必须要完完全全的承认这个罪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虽然他承认了罪，他有没有付上这个罪的代价？有，什么代价？你知道一个从在就业的时候，如果你所谓的你得罪了一样多你讲讲你亏欠的人，你必须要付上四倍的这个代价。所以他付上了四个，第一个呢有，所以既然杀了这个乌利亚，他必须要以四个人的命，那个是他的，第一个是他的孩子，第二个是谁？暗嫩，第三是谁？亚撒冷，第四是谁？这个亚多尼亚，就是那个要跟这个所罗门王啊争夺王权的那一个兄弟。所以呢他要付上这个代价。那来到我们的身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。那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呢完完全全的承认我们的罪，不要隐藏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付上代价，付上代价。那如果你真的是偷了人的东西，你要勇敢的承认你偷了那个东西，你要付上那代价。如果你偷了100块，你要还给他，对不起。如果他肯接受你，那是罪恶，不然你还是要把钱还给他。如果呢你犯了奸淫的罪，你必须要承认，你必须要承认。所以你要付什么代价？那你跟那个对方 之间的这一个所谓的你们自己上面，你们自己解决，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罪，不要隐藏，不要一直拖，以致呢我们的生命呢变得什么孤干，这些呢这个石这个骨头孤干了啊，整个人呢没有这个生活的这个朝气。好，所以我已经讲了，如果我们要神带领我们，如果我们要神带领，第一点呢，我们必须是一个重生或者一个称义的基督徒。第二呢，我们必须不要犯罪，犯罪的话我们必须要什么？承认，必须要认罪，把罪认得清清楚楚，跟神呢保持那个良好的关系，这样子神才会带领你，才会祝福你。所以第三点呢，我要讲的是神带领的福气，神带领你们经过的患难到底是什么福，又是哪一种福气呢？我们来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来看，我们来大家来念第六到第七节，一二三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患难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热歌四面环绕我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呢，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那我们呢，神带领我们呢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呢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吗？祷告，跟他认罪，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权利，我们必须要珍惜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。如果你有事情要交托神，你来到神面前交托给神，你有什么东西要神帮助，你求神，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这个大的福气，神带领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福气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下面呢第六节下面呢大水患难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那大水患难这个是指什么呢？是主指什么？指这个灾难。如果你灾难的话，神会保佑你。如果神的旨意，神一定保佑你。啊，多大的难处，神一定免你受苦难。记得吗？在诗篇34篇第七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面安宁，搭救他们。神未忘记他自己的儿女。第七节呢，讲到什么？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那这边讲到你是我藏身之处，我们呢可以在神面前呢藏在他里面，神呢就好像一个洞穴那样躲在里面，那就不会冷，对不对？当你们冷的时候，你会躲在被窝里面，最好的被躲进你的房间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真的是在外面，你没有地方可以躲，你躲进什么山洞啊？能不能也可以呢？有时你在看到那小鸡啊，如果有跟母鸡在一起的，如果看到一个老鹰来的时候呢，那小鸡就躲起来啊，躲在这个母鸡的这个翅膀底下，那就很安全的了。所以呢，你们要学这样啊，神呢会保佑我们，把我们呢这样照顾这个小鸡那样。而且呢，他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。哇，神呢会拯救我们，神真的会拯救我们。你听过那首歌吗？大声大声哈利路亚，大声大声哈利路亚，大声大声哈利路亚，基督已经得胜，基督已经得胜，他能够拯救你，拯救你脱离一切的患难。那让我这边讲一个简单的见证，说神怎么拯救一位宣教士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是发生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。那当时呢，日本呢已经占领了中国，那这本军呢便趁机呢侮辱当地的这百姓。有一天呢， 越有超过30名的这本兵士呢，来到一个外国人的这个宣教站，啊，他们便开始呢，把那些女的、妇女全部拉起来，然后呢就开始要侮辱他们。那这个宣教士呢，他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，他想就向前要去帮忙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呢不能够胜过那超过三十名的这个日本兵士，他一定是不能够胜过的。但同时呢，他又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将要被人家侮辱的这些妇女呢？这些女孩子呢？所以他真的是很难很难。但是呢，他忽然之间呢，灵机一动，他立刻大声地向那一群妇女孩子女孩子说：“祷告，大家祷告。”祷告，大家一起祷告。哇，他这样子喊的时候，那个日本军官呢就很生气，他就开始咒诅他，咒诅他说呢：“你，哇，那句话你知道，那种日本人他怎么骂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那句不好听的话啊，他呢，同时间呢，就从他的腰间呢拔出一支枪，那个短枪，然后。”就把这个枪呢指着那个宣教士，他就预备：“你这个家伙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死我的这个，我们要做好事。你现在你来做捣乱呢？”他就看准，哎呀，就听到啪一声，没有子弹出来。再多，还是没有子弹出来。哇，这个宣教士不懂，他就是听到这种声。没有子弹，对，他觉得奇怪，他不懂什么缘故。那我们知道是神保守了他。那么呢，这个日本军官呢，一气之下呢，他就拿那个枪柄呢，朝着那个宣教士的那个口，砰，这样一敲过去，你这一敲过去又怎样？整个人一定说摔到地上，然后呢，鲜血呢就从这个口，这个耳这边呢。这个流血，但是呢，这个宣教师呢，还是呢，从这个地上呢，爬起来，昏沉沉的爬起来，还是说祷告，大家祷告，大家一起祷告。这时候呢，那些妇人呢，还有少女呢，都已经跪下来了，他们跪下来就在把手呢合起来，开声的祷告。当他们这样子一个举动的时候呢，那些日本军士呢，兵士看到，哎呦。这样子，那已经很变成一种雅信呢，已经不在，所以雅信啊，雅信已经不在，他们的蠢蠢欲动的那个行为呢，就全然的这个意念呢，全然的消失，所以呢，这本军官就发出号令，巴拉巴拉，哇，那些兵士呢就离开那个地方，哇，这一群，他们。感谢神，那么哭起来，哎呀，神呢拯救，那就是这所谓的神呢，
他呢可以呢，所谓的你必保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日歌四面环绕我。
的确，信主的人呢，他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愿神呢。我们能够经历神这样子的带领。那另外呢，第八节呢，那边讲到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
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现前。
啊，这个呢是想到神呢要教导我们，神要指示我们当行的路，要定睛在我们身上现前我们。那神呢常常用什么来教导我们？用他的。话语，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我们来找一找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找着了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，神的恩膏怎么带领教导我们，不用人教训你。神呢，如果你读神的话呢，神呢自然呢会教导你。有很多真理呢，传道人跟你讲，有时你不能够明白，但是当你读神的话，当你默想的时候呢，慢慢呢，神就让你知道，神就让你知道那个真理的可贵，让你呢从真理上呢学到宝贵的功课，以致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这是第三点，神会教导呢。那另外一个好处呢，神带领我们的这个好处又有什么呢？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诗篇，在诗篇那边第九节，第九节一二三，你不可叫那无知的聋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那这个呢是讲到说我们呢不要再像那个螺啊，你知道什么叫螺吗？螺是什么呢？驴子啊，这驴子跟这个马的困种啊，困种，给这个马就是马了哈。这个你知道，这些动物呢都是很顽梗的，很不爱驯服的，对不对？他爱是做自己的东西，那必须要用这个那些什么那个把这个绝环呢挂上去，插在那边。然后呢用这个配头那个所谓的那个绳子拉住他，他才会跟着走。这表示说呢，我们不要再这样子，我们不要再这样子玩梗，不要这样子的无知啊，我们不要呢要神亲自来管教你，亲自的让你使你失去你的健康，使你断手断脚，失去你的家庭，你才说会再次的回到神的这个身边。如果你犯罪的话，你立刻要认罪，不要让神的这管教的这个杖啊，在你身上重重的击打你，明白吗？不要再像一个无知的人，必须要用东西来压制你，来控制你，你才会学习顺服。好，另外呢，就讲到第十节呢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所以呢，恶人呢，当然受很多苦楚，他们呢，今生呢，没有盼望。他们就是做，就是做，就是为了活而活。你问他为什么活呢？因为我要活。为什么要活呢？因为我要活。为什么要赚钱呢？因为我要赚钱。赚钱是什么？因为我要活。你问他是奖金，他们就是在这边兜圈子，他们离不开，离不了这个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有这个盼望。所以呢，神的带领的另外一个好处呢，是我们免受了许多不必要的苦楚啊。就是我们不用在那样的无知那样的顽梗，我们也没有那种所谓的恶人的那种所需要受的苦楚。那么呢，另外一点呢是在十节的下面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那神的慈爱呢常常的环绕着我们信主的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只不过有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吧，他常常的用爱用慈爱来环绕，以至于说神呢把你从这个困难中呢搭救出来，你都不知道。好像刚才我经历过那个肚子痛的那种感受，如果神不是让我能够忍一下的话，丑态百出，你明白意思吗？凡是有经历过的人呢，你都知道我讲的东西是什么。但是神呢都会保守，都会看顾，他以慈爱呢环绕着我们，让你们呢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健康身体，有好的家庭，能够在这个教会里敬拜，能够有牧师，能够有师母来照顾你们，这是神的慈爱。那有一个宣教师呢，叫做 Annie Carmichael， 她是一个女的，她呢到印度去宣教，那她特别呢照顾到那些幼小的小孩子。男的跟女的，但是呢他们呢必须要种稻米呢来供给给他们自己本身的需要啊，他们要如果要吃呢他必须要种，没有种就没有的吃。 就是这样子，他们要种。那有一次呢，这个气候呢很热，很热啊，那个毛虫啊，那毛虫就变成这个蛹，对不对？毛虫变成蛹，最后就变成什么？蝴蝶。通常是这个阶段呢、啊，毛虫变蛹变成蝴蝶。那这次呢，因为这个太过，这个天气太过炎热啊，那个蛹啊，就是毛虫钻在里面那个蛹啊，那个毛里面的毛虫啊，他呢以为哇，时机已经到了，很热了，已经是夏天了，应该出来啊，欣赏外面的这个天这个气候了。但是爬出来呢，还是什么毛虫，不是蝴蝶啊。如果这样情形的话，这个毛虫又开始呢大吃一餐，他呢就开始吃那些稻米的这个幼苗啊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他整年的这个收获呢就没有了，就是吧啊，付诸东流。但是呢，神的慈爱呢环绕着这个阿玛艾米塔麦德他的这个工作。神呢太快了，很多小鸟白色的飞呀飞呀来呀，是啊，有的毛虫吃啊啊，吃掉，这毛虫呢就不能够吃这些稻米的这个幼苗。神呢保守了他，神有没有保守你们？神的慈爱有没有围绕着你们？感谢神，神的慈爱围绕着我们。我们从看了，从这边去看了，神的慈爱围绕着我们。我们在那边工作，上上下下，早上冷啊冷，很冷，又要冷，那种冷，哇，很冷，哇，样样都有啊，就冷来冷去，很冷又很冷，哇，这样子的气候。但是呢，神都保守着我们，啊，那么我们又能够啊、去，虽然是去死海那边去看那些啊、去游泳，很冷，孩子很冷，我们不需要冷啊，真的是很难受。但是呢，还是神保守我们平安的回来，啊，以致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，也是神的慈爱呢，围绕着我们大家，对不对？这神的慈爱围绕着我们大家，感谢神。那最后呢，神带领给我们的有什么福气呢？就是在最后的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这边讲你们义人呢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那坦白说中国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有很多可取之处。那除了呢，你们喜欢拍照片啊，拍照哇，我真的欣赏你们，那整天就是爱拍照的哇，你们一定是真的是很爱收这些这些作为纪念的，你们很有的至少有那种所谓的啊，就说啊、所谓的那种感情啊，你们很会纪念，对不对？留念，这、就是你们可取之处。那另外一点呢，我发现呢，你们呢也喜欢唱诗歌，你们喜欢唱诗歌吗？喜欢，感谢主。我们在那边卡拉的时候呢，或者在旅店的时候呢，哇，他们呢很爱唱诗歌。那我唱完呢，他们又要自己出来献唱。以前我们没有邀请他，他自己请自己上去唱，哇，献唱，感谢神，唱得很好。那这个唱歌呢，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啊，就赞美神的一个表现。那这边呢，信徒呢应该常常欢喜快乐唱诗歌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拯救了你，因为神拯救了你，你有平安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永生，有。你们有那生活有没有意义？他会被保守你，他会供应你的一切。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佑你。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好不好？妙不妙？
妙，
很好。我们要赞美神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到教堂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唱歌，我们要唱歌。我们唱歌是把赞美神，我们感谢献上给神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特征。所以呢，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信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已经讲了第一点，什么叫做患难。第二点，如果你要神带领你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须要 是一个重生称义的人，你必须要认罪悔改，然后呢，神的父亲呢就会临到你的身上。从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一节，神呢会保守你，你会经过很多的苦难，但是呢，神会看顾你，神会保佑你。我不晓得他会怎么带领你，神的慈爱呢，一直围绕着我们大家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我们先祷告。神，让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稍微的看这个诗篇第32篇。神，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的就是要承认我们的罪，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称义，使我们做一个重生的人，使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。哦主啊，你不要让我们在罪中继续的活着。神，若是我们有犯任何的罪，主啊，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必须要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，才能与你继续建立那个美好和谐的这个关系，以致我们跟你的这个关系是密切的，是能够讨你喜悦的。哦神啊，你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是多么的多，你是多么的爱我们，你以慈爱环绕着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常常的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你保守我们，你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好处，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典，保守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常常存感恩的心过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